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在节目开始前，我们要先来感谢我们的干爸干妈。那今天有两位，那分别为燕杰跟香茹。
没错，燕杰他说 ：“Hello， 康娜、卡拉、艾瑞克，我是阿杰。Hello， 超级喜欢听你们讲鬼故事的，哈哈哈！每次都在上班的时候听，如果没有你们，我可能就少了上班的动力了，哈哈哈！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做出更好的作品，也借由这个机会，帮你们的干爸，他说帮你们的干爸，
当啦，他应该打错了，
对，应该是当你们的干爸，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这位哈哈哈阿杰，
谢谢阿杰，
感谢。
如果没记错，阿杰也是我们的盟友吧，对不 对？应该是同个阿杰，
对，应该是你。
谢谢阿杰你的支持。那另外一位呢是香茹，那香茹没有留言，那我们在这边也感谢香茹的支持，谢
谢
你的懂内。好，那今天呢是鬼月即将结束的前两天，因为在七号的时候鬼月门关就要关了。
对，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今年好像蛮 peaceful 的，
因为好像有很多人觉得说，怎么今年的鬼月好像特别没 feel， 然后一下子就过了。因为好像往年这时候就会有很多那种恐怖节目 啊，
对啊，
然后一大堆这个话题就会一直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对对对对对，而且很多广告，
对，都会跟那个
普渡啊，或者是中元节有关系的，
对，或者是鬼月有关。但今年好像似乎少了一点这样的气氛。
对，我觉得就是疫情的关系啦。
对，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还有疫苗的部分。
对，
到底什么时候能打到疫苗？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疫情关系，导致很多很多公司它的那个财务上面可能有些状况。
对，
然后导致说没有办法花一点预算去打广
告，
对，广
告预算缩减这样子，
对啊，
哎，
好辛苦哦，为老板们流泪，
对，
我们也流泪，
对，我
们都没有中元节业配，
对啊，
中元节就这样过了。我想说，当初我还想中元节要到了，天哪，鬼月要到，我们会不会有机会接到一些可能什么全年的业配
啊，普渡类的啊？
对，结果共估
完全
没
有，对啊。
没关系，我们等明年咯。
哇，
就期待我们还可以做到明年咯。
对，如果还有明年、
yeah. 啊，好啦，然后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讲，就是呢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收到我们的帽子了，包含海外的，
海外的，对
对，因为我有收到私讯说什么美国的已经收到了啊，日本的已经收到了，
赞赞赞。
然后现在目前帽子呢已经都是完售的状况了，所以大家也没办法再买到咯。
没错，已经买断了。
对，反正是先谢谢大家支持，那期待未来可能在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也再出更实用然后更好的东西。
没错没错，好看又实用啊。
对对对，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好看又实用啊。
对啊，那这边要提醒一下，因为目前虽然说已经全数寄出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被推荐的帽子们。那主要是因为呢，就是可能偷听客们忘了去领，或者是可能不小心错过了什么简讯之类的。
对，
所以我们会再把帽子重新寄给大家。那请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讯息或者是 email， 包含之前有讲到 Mixer Box 的部分。如果你有支持我们的那个 Mixer Box 的赞助方案的话，记得一定要看你们的email， 然后去填写资料，
这样我们之后的回馈品才有办法送到你手上哦。
对，没错。那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呢？
偷听客 story。
对，我记得上次偷听客好像也蛮久以前的。
对啊，这样我们这样轮一轮，其实每一个单元都会相隔蛮久的。
对，
就每次到的时候都会很兴奋很兴奋。
对，所以其实香蕉牛奶不是因为我们隔很久才到那个是刚好都是轮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五十集了。
对，因为我们中间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来宾啊，或者是你看中间我们也会有一些特辑的东西。
讲到来宾，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接下来的来宾，我都觉得蛮厉害的。
对啊对啊对啊，随着、
哦、
解封，我们的来宾们也解封了。
对，所以大家会再次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故事。
没错，会邀更多好玩的人上来。
对，那我们今天同样要来分享四则偷听客 story。
来来来来，
而且这四则我觉得也是近期算比较惊悚的，
可怕可怕。
那分别投稿的人有珍珍跟 Anson，
然后还有土豆鼠，还有 Lin
Lin。
对 ，Lynn
on me， 哦，是啊，是那首 Lynn，
对，
好，开始表哥，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故事一，隔壁的大哥哥。我们的家是开店的，妈妈的店面是在热闹的主要道路上，在同条路上也都是开店面的居多，而在转角处的店面是一对年纪稍长的伯父伯母。平时周围的邻居的感情都还不错，而伯父伯母家有一位比较特别的大哥哥，他总是对着空气大喊，对着天上呼叫。年纪稍长后，妈妈说大哥哥好像是因为当兵回来后就变这样了，实际情况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毕竟如果去询问这些事也不太有礼貌。直到有一天我们回阿公的家过年，因为是在外县市，所以我们开车都会走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会有上下两道的设计，看起来像交叉的两条桥面。就在经过某个交叉道路的时候，我看到了上方的道路上有个人正在走路。我随口的询问，诶，高速公路上是可以走路的吗？为什么那里有个人在走路啊？而爸妈这时候都安静的，我只好又再多说，诶，那边有个平头穿黄色衬衫的人啊，你们没看到吗？这时隔壁南下的道路充斥着警车跟救护车及消防车，似乎已经把道路给封住了，所以北上的道路上车子可能因为好奇的关系也都放慢速度。就在我又看到我爸妈时，我爸突然恶狠狠地盯着我说，嘘，不要说话。我只好自讨没趣的一路安静到阿公家，后来我也就忘了这件事。直到隔天听到长辈们在讨论隔壁的大哥哥好像失踪了，我在一旁跟着听到后来的当下，我傻眼了。他们所说他失踪当天的穿着，不就是我那天在高速公路看到的那个人吗？这时我立马看向我妈，而她等邻居走完后才缓缓地跟我说，我知道你很疑惑，只是当天我跟你爸什么都没看到，而你说的又很完整，所以你爸才要你安静不要说话。更离奇的事情就在几天后，大哥哥找到了，也确定了我当天看到的人是他没错。而当时会有那么多警车，是因为大哥哥跳下了高速公路，而底下的车子多且高速行驶下，身躯几乎也像泥状一样，已没有完整的状态，所以我看到了当下大哥哥已经不在了。
故事二，不怕。我阿嬷是在前年过世的，因为她过世前三个月中风，住院两个月就昏迷，最后的那一个月才检测出有骨癌。她去世的时候，我虽然很难过，但没有特别伤感。一方面是觉得阿嬷终于可以解脱了，另一方面是我们只有三节跟中秋的时候回去，一年间可能见面的天数加起来也不到一个礼拜。庆幸的是我们都还来得及道爱和道别。在送他火化的前一天，我看着灵堂上的照片，没有任何实感。我心想， 阿妈真的走了吗？这一切才不到三个月而已，就好像一场梦。殡仪馆的人员把阿妈推出来吹风扇解冻，我们离开灵堂前为了道别偷偷看了一眼，被风扇吹起的白布底下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阿妈的手。我一瞬间居然有一种看到恐怖片的寒毛竖起感。隔天是阿妈火化的日子，我们向阿妈道别，伴随着一阵阵的哭声。回家后的当晚，我们就像阿妈还在一样，点盐酥鸡，打麻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但是，就在我回房间拿衣服准备洗澡的时候，黑暗的房间中突然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压迫感。当时我觉得可能是我多想了，便打开了灯。这时我的脑袋里突然冒出一句，
我现在已经死了，你敢会怕我？
我走到一旁，那个压迫感跟视线感非常的明显，并跟着我的行动一起移动。我笑着低着头，边拿衣服对空气说出，
没啦，你是我阿嬷，我哪会怕你啦。
下一秒好像如释重负一般，刚刚那个很压迫的视线感全部都消失了。惊魂未定的我心里还是不断地想着，刚刚真的是阿妈吗？
故事三，你在看什么？这故事是发生在我大学时期的时候，我算是班上比较多好友的人，我们的小圈子可以说是大圈子了，每次至少都会有十几位同学都玩在一起。大学时期我们玩得很疯，但是学业还是要顾，我们的习惯是会到图书馆的藏书区坐着读书，不懂就会互相交流。因为我们的人数比较多，所以都一直奔图书馆人烟较少的六楼。但是在大三期末考的前一周假日，这天我一如往常的到图书馆门口排队，想着要先到六楼占个好位置。图书馆八点开门，我7:55就到了。八点一到，我立刻冲到藏书区的六楼。电梯到达六楼后，我熟门熟路的要开好空调，却发现空调已经开了，还是最低的18度。心想管理员怎么那么好，知道天气热都先开好了，我不疑有他，东西放着准备开始念书。手机插上耳机后，我打开了我的音乐播放软体，听着当时最流行的音乐，还继续算着我的微积分当作提振精神。当我算到一半正苦恼怎么解的时候，耳机突然传出，你在看什么？我以为我的同学来闹我，我就把耳机拿下来站起来四处张望，但是没有半个人。我开始催眠自己是自己听错了。正当我把耳机带回去后，不到3分钟，我又听到了耳机传来的话，你在看什么？我当时吓傻了，我又开始催眠自己，啊，一定是朋友在闹我。所以我就把耳机拿下后，开始四处寻找， 看是不是有人躲在藏书区里。我往藏书区的中间走去，怎么都找不到人，但是我却听到了耳边传来：“你在找我吗？”但是当下我却下意识的往藏书区最暗的地方走去，走到最暗的地方，却看到中间有一坨黑黑的影子，但是黑影旁边却是有点灰白的画面。我愣了两秒后，发现我的大腿上隐隐发出热感，瞬间我有种我醒过来的感觉，立刻往座位上奔跑，拿了手机跟钱包后，慌张地冲出图书馆。在图书馆外的树下，我赶快打电话催促我的同学赶快来。同学们姗姗来迟，我跟他们说了我的情况，最后我想起我的大腿当时有热热的感觉。我拿出我的钱包，发现护身符里的符咒有烧焦的痕迹。最后跟着三五好友回到六楼后，发现空调没开，藏书区的个人小桌灯也没亮。但是我刚刚来的时候看过空调是18度，也又打开了桌灯，所以当下那坨黑黑的影子跟黑白画面到底是什么？
故事四：不爱说话的朋友。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很常带我回阿妈家玩。还记得每次去的时候，都会看到隔壁有一个小朋友笑着向我招手。我也常常跟他一起出去玩，只是每次跟他出去玩的时候，他都不说话。我那个时候以为他不喜欢说话，所以才都不跟我聊天。去公园玩的时候，他也只是站在树下看着我玩，但每次我跟妈妈提起他的时候，妈妈却说没有看过这个人。或许是妈妈以为我在乱说，但我也就没有太在意。某一天，我一如往常的到阿妈家去找那个小朋友玩，但是却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反而是瞪着我。我以为是我上次做错了什么，想去问他怎么了的时候，他突然一只手指着他家的门口，另一只手向我挥手，像是在跟我说再见。随后他就跑走了，我也去追他，但是我找了很久却找不到他，我只能回去外婆家待着。看到阿嬷跟妈妈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跑去问阿嬷：“阿嬷，隔壁那个小朋友为什么不跟我玩啦？”妈妈听到之后却说：“隔壁没有什么小朋友啊。”我很疑惑地看着阿嬷，接着我跟我阿嬷说我以前都会跟那个小朋友玩，也把他刚刚指着他家门口的这些事情通通都跟阿嬷说。突然阿嬷好像想起什么事情，问我说看到的那个小朋友是不是都不说话。我想了一下就说对。阿嬷随即叫我带她去刚刚我看到的那个小朋友手指着那间房子，但是我带阿嬷去到那间房子看的时候，却看到里面那个小朋友的爸爸上吊了。妈妈看到马上把我抱回外婆家，妈妈也叫了警察来处理。
之后外婆才跟我说，那个小孩其实从小就不能说话，但是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已经早早去世了。关于他爸爸自杀，好像是因为他跟他妻子离婚了，所以才选择轻生。事后外婆也带我去庙里拜拜，而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也再也不敢去外婆家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哇、wow, 我觉得前后两则故事超黑暗。
对啊，就很可怕。
我的天哪，你知道我这一次起了好几次鸡皮疙瘩、欸嗯、我自己念第一则的时候我觉得哇，一起鸡皮疙瘩。他说他看到哥哥的时候，然后他爸妈不叫他安静不要讲话吗、
啊、
然后是因为他们没看到人，然后因为那边就是发生一场意外。
嗯，
哇、哦、而且他说他的尸体的状况是已经，因为从高速跳下来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无法想象，因为那边都是车来来往往非常的快、
啊欸、是高速公路、欸、
对，所以跳下来那个车的碾压或者是怎么样、哦、一定是他的那个身躯一定是完全都已经分解或者烂掉了，
好可怕，
我的天哪、哦、所以那个什么针
整针
整针他名字好不好念，
对，所以枕头的枕，
对，整针他看到的是那个哥哥在那边徘徊。
对，因为不是常常都会说可能灵体会重复做着他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嗯、所以可能他
因为他在那边离世，所以他有可能变成那一边的地府灵。
对、哦、好可怕。
Oh my god、
哦、难怪他爸爸叫你不要乱讲话。
对啊，
不要说话。哦，好可怕、啊、
好，第二则故事的话是那个阿嬷嘛，对不对？
对，那个阿嬷、哦、我那边是用台语说、嗯、然后他的意思那个啊、哦，我今妈已经死啊，你刚刚也给他挖，
怕爆。
对，他意思是说，我现在已经死掉了，你还会怕我吗？
怕爆阿妈，
怕爆阿妈，你不要闹。
他应该会装冷静说、啊哦，我不怕啊，有什么好怕的？
还在拿衣服，
然后啊，边拿边抖。阿妈，我一点都不怕啦，
我
手抖到爆，
不怕。我，对吧、啊？他说啊，你是我阿妈、欸，我怎么会怕你这样子？嗯，我觉得哦。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蛮温馨的。
对，但是如果是我还是会怕。
对啊，说阿嬷你别闹啊。
阿嬷你等一下，太突然了。
对对， 你等我一下。
可以稍等一下吗？你可以先传简讯给我吗？跟我说你要出现。
预告一下。
对。
好可怕。
你这样突然间出现我真的会吓到。
对啊，当然会怕阿嬷。
但是我觉得很温馨啦，他整体来说是温馨、啊、因为他阿嬷回来看他嘛。
嗯。
那他还刚想说你会怕我吗？
对啊。
哦、好啦，突然间还是有点。感人的部分、嗯、
对，有点小伤感。
洋葱的部分，
对，洋葱的部分。那第三个故事是那个安森的嘛、嗯、Anson 的故事。
Anson 的故事，他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听到那个、嗯、你在看什么？你在找我吗？真是一个好奇宝宝鬼、欸、
对啊，就你在看什么啊，你在看什么？我在看书啊。你读书啊，你帮我考试啊。
微积分很难，你会不会啊？
没事，我去找别人。直接知难而退。
他跟你说你在算什么？微积分。微积分是什么？数学。数学是什么？
好好奇哦。
王八蛋。反正我觉得还蛮诡异的，因为他就想说他到楼上的时候发现那个冷气根本就没开。
对。
然后灯也是关的。
对，很奇怪。
还是说他其实太渴望进去，然后他当时 Anson 的灵魂就先进到那个图书馆里面。
已经开好冷气开灯在看这样。
对。
然后遇到另外一个灵体，两个灵魂相遇。
对。然后搞不好是他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他们只是灵魂出窍先到图书馆里面去温书。然后他朋友就问他说你在看什么。
原来是灵魂跟灵魂的对话。
对，
是多想要读书。
Anson 看不到那个灵体，然后但是后来他朋友讲说、哦、你在找我吗？我在这里啊。
好勤奋上学哟、哦、大家。好好笑。然后不是有一段他说他那个大腿感觉热热的。
对。我想说，因为我看到那段的时候，我想说他说大腿有点热热的感觉，我想说是吓到、嗯、然后可能不小心尿失禁，所以热热。
吓尿。
好，对不起 Anson 不要讨厌我。
对不起 Anson。
对，但是我觉得你故事还是 蛮惊悚的。
对，
只是我刚刚会不小心，就为了缓解，然后就稍微想歪一下。
对，
但我知道那种诡异的感觉啊，因为你自己明明自己学了，结果他为什么没有人？然后冷气又开着，然后再来就是他有种莫名的力量，就会想要往那个最黑暗的深处去走。
对，就很奇怪，就是他那时候的状态好像是他被呼唤过去，然后就有一点无意识状态，是那个符嘛，就是他护身符里面的那个符咒，对，烧到，然后才感觉让他回神，说：“哎，我怎么会在那边？就是往那边走。
对对对”他才醒过来。
对对，就感觉有阻止到他，不然如果他真的一直往那个黑黑的地方走，不知道会怎么样。
对啊，
会进入一个黑洞。
哎，所以那个护身符烧掉这件事情真的太神奇了。
对啊，真的很神奇，就跟那种每次听到说护身符断掉
断掉啊，
直接真的帮你挡煞，
帮挡了煞，对
对啊，真的很神奇。
嗯，那第四则故事，我觉得也是。够黑暗的、
哦，
我的天哪！
对啊，你看他一直玩，跟那个小朋友玩。
Oh my god！ 我现在又起鸡皮疙瘩，我一直想到这件事情。Oh my god！
对啊，就是他直觉说那个小朋友可能只是不爱讲话。
对
对，但他其实早就已经
过
世
了，他就一直在那个家那边。
对，那一直在家那边徘徊，然后有一天他一样照样去跟他玩嘛，然后就一直指着那一间房子，然后之后带阿嬷去的时候很可怕，就是发现他爸爸已经。
在
放
上吊了，
对，好可怕
！Oh my， 我觉得
真的很可怕，我也觉得太
可
怕了。哦哦，我现在又是好可怕，
请容我们说可怕一百次，
对，可怕，可怕，可怕！
我的天哪！
啊、哦，对啊，就是太可怕了。
不知道还有说什么后续吗？应该
没有
吧？
对，没有。有一些偷听客会在后面留一些话嘛。
嗯，
这个土豆鼠他只有说，点点点点，加油！就是感觉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一个偷听客。
天哪，我无法想象阿嬷经历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欸。
对啊，但阿嬷感觉也有一点，就是知道
灵异体质吗？还是
就是感觉好像对这种会有神鬼的事情也有一点点了解的感觉，因为他一听到说，就是哎、是不是有看到那个弟弟在那个门那边？阿嬷就知道说哦，事情不对劲，所以就赶快就是请土豆鼠就赶快带他去看。
好啊。我们聊点别的好了。
对啊，我们来聊点轻松的吧。
好久没有讲偷听的 story， 讲的那么的就是沉重哎、欸。
对啊，就是哦，很可怕。就我们刚好在第一则跟第四则中间
夹杂的比较轻松一点的，也没有轻松啦，
相
对比较
轻松一点，
没有那么后劲没那么强的故事
的。对，那个三明治的概念。
希望大家听完不要做噩梦。
对，你看鬼月都剩几天，
两天。
对，我们最后还是要来个回马枪一下。
因为有人已经开始觉得我们故事好像有点不恐怖
了。对啊，大家可能越听我们节目也慢慢的免疫了。
对，我觉得是免疫的关系。
对，就大家的胆子有被我们养大了、
就像我们自己的胆子也被养大。
对，真的就是很久没有感受过那种哇，真的鸡皮疙瘩。我记得这一开始就是在讲故事的时候，哦，还会讲到发抖、我不知道是冷气太强还怎么样，我那个脚一直抖、
但我觉得第四则接近可以准备发抖。
对，准备发抖，即将发抖。
对，
微抖。
好，那我们今天偷听课 story 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共分享了四则嘛。
对，
那也欢迎大家多投稿给我们分享点故事。
没错没错，请欢迎多多的投稿，我们都会看的。
是，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然后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到 IG， 然后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Telegram， 我们偷听课社区呢去加入我们，然后就是欢迎多按赞我们的就是贴文，然后分享我们的节目，
分享，
然后可以留言跟我们互动，
留言。
对，然后再就是欢迎到各大平台收听我们节目的，帮我们订阅起来啊，包含就是 Mixbox， 也欢迎在单集底下留言跟我们互动、
欢迎欢迎。
对，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来偷听 Story， 拜拜。